好，弟兄姐妹，安息日平安。那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还是先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说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能苏醒人心，能使愚人有智慧。你教导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秋雨。阿爸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恳求你，让你的话像春雨，像秋雨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认识你是一位何等有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在你的殿中自由的运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掌权，直到永远。祷告感谢侍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已经到了妥拉的最后一本书生命记，希伯来文 Devarim， 这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那有的时候呢，生命记也被称为 Mishneh HaTorah， 也就是妥拉的回顾和复习。生命记是摩西，这一位120岁的摩西，他在旷野带领以色列百姓40年，进入到第11个月的时候，与百姓说最后的话，就像是告别的话。因为再过一个多月他即将离世，再过两个月他的接班人约书亚就要带领新的一代进入迦南地。在约书亚记3:19说到正月初十日，正月我们知道，正月就是希伯来历是亚比月，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我想弟兄姐妹应该很熟悉亚比月正月的初十日，这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什么日子。阿们，是的，是为了预备逾越节，每个各家要按着父家拣选羊羔的日子。在约书亚记的5:10写道，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安息日。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再过两个月，因为摩西与他们讲话的时候是第40年的进入第11个月，所以11个月11月12月到正月第二月的10日的时候呢，他们进入了迦南地，14日他们第一次在应许之地过逾越节。然后在这逾越节的第二天，40年的玛拿就止息了，然后从那天开始他们吃迦南地的出产。圣经中常常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在生命记，你们要注意亚比月，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在亚比月夜里将你们领出埃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 Moed， 他与百姓立约的日子，无论是逾越节节期还是今天我们的安息日，是非常重要的。摩西要百姓纪念这些日子，因为纪念这些日子就是纪念神。若一个人他如果知道自己是最后一次的分享，或者是最后一次与人说话的机会，我相信他讲的时候一定会好好的去思想去预备，怎么样把自己所要表达的话能够讲得清楚。他希望听的人能够明白， 我想没有一个人最后一次与人说话，他讲的话使人反而更迷惑或糊涂，他一定想要把自己表达的表达清楚。这就是摩西，当摩西在讲生命记的整个一番话的时候，这是他对百姓上的最后一堂课。因为他的这番话不是单是给祭司、立位人、官长，他是给每一个与神立约、站在神面前的百姓的男女老少。所以他是多么渴望每一个听见他话语的人能够将神的话放在心上。我觉得我们也很需要，很多时候真的是就是来参加安息日，我们听信息，我们也需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听每一堂神的话。这不是指人的生死离别的时候到了，更重要的是，重点是我们人生很短暂。我们常常听到长辈们说啊，你们要珍惜珍惜每一次你们相聚的机会，真的是不知不觉中，我自己也是已经到了这个年龄，所以当我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和年轻的啊姐妹们在一起的时候，相聚的时候，也会说同样的话。但讲这些话真的不是一种悲观，或者是对着未来有一种没有盼望，不是的。我觉得当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是在预备自己。圣经中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爱惜，爱惜光阴。在生命记一章五节，摩西说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妥拉说，他这个讲字用的希伯来字呢，就是 Be'el。 Be'el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详细述说，很仔细的想把神的话再一次的重复清楚。那这个字的字根Ba'a呢，它有简单明了的意思，也不掺杂其他的意思。所以摩西想在这里他最后一次与百姓说话，他想要表达的就是他不想用复杂的言语参与自己的想法，他只是想用最简单明了，每个人听了都能够明白的言语来讲述神的话。他希望每个听的人听见了能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因为妥拉神的话与我们世界的文化风俗习惯是完全不同的。神的话对神的百姓来说关乎着他们的生命在地上的生死。当摩西在生命记讲完所有的话以后，他最后的两句话写在生命记的32章46到47节。他讲完了这两句话，他就必须上尼波山，远远地望着神赐给以色列人应许地的迦南，他只能远远地望着，自己不能进去。那让我想到摩西的在山上观看神的那个要赐给以色列百姓迦南地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自己非常蒙福。因为在我们中间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去过以色列，甚至更多的人去过，有些人去过不只是一次。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蒙福。那我们来看生命记32章，摩西最后两句话他讲的是什么呢？在46节，他说，我今日所警告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的日子得以长久。摩西他苦口婆心的向百姓所讲的一件事，就是他今日所警教，就是他说的话，这一番话 他要百姓明白他所说的话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摩西他怎样领受，他就怎样的传递给百姓。他希望百姓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四十年后经历那么多神迹奇事，他希望百姓能够分别他现在最后一次所讲的话是出于，到底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人。摩西当时对百姓的警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警教。我们学习妥拉其实就是对，就是一个培养我们有一个分辨的能力。一个只听不读，不认真去读神的话，那我们的分辨能力就差，因为他听到的都是别人的声音或是自己里面的声音，神的话并不在他里面。更何况现在我们的网络上的资源那么多，你到处可以听到许许多多的消息，那我们怎么分辨呢？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都想认识我们的天父，知道他的旨意，他对我们下一步的带领。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常常说，啊，主啊，我很愿意听到你的声音。但他的声音，他的话，他的教导，我们的方向全部在妥拉他的话语里面。在马太福音7章15节，圣经中警告我们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现在我们看见那么多假新闻、假报道，又因着高科技，我们看见的东西可以这里剪接那里剪接，其实很多真的可以把它说成是假的，假的说成是真的。耶稣啊也告诉我们说，他说有好些人以后要冒着我的名来迷惑许多人，连神的子民也要迷惑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能分辨呢？感谢主，妥拉能够帮助我们分辨，它能够让我们有一个辨别的能力，使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我们会知道这到底是出于人还是出于神。摩西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话，你们要放在心上。什么是放在心上？一个人，他如果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他不会是只是听听而已。他是有了神的话，他一定会去努力的遵守。请问，遵行神的话容易吗？阿们，非常不容易，因为要经过考验，要付出代价，修剪的过程会是很痛苦的。所以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真的不是口头说好我知道了，乃是真的要付出实际的行动。我们看以色列百姓，当神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的时候，他们都同声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遵行。但结果呢？出了埃及地的20岁以上的男丁，除了加勒和约书亚，都倒闭在旷野。倒闭在旷野的原因，他们为什么倒闭在旷野？就是因为他们不信神的话。如果这本圣经神的话，如果我们不信的话，我们又怎么能遵守呢？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7章 他讲到，他说妥拉是属乎灵的，但我们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虽然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已经信主受洗归入神的名下，我们心里也固然愿意遵行神的话，但是这个肉体我们这里面还没有被对付的这一个属血气的老我魂人，他会千方百计的想尽办法让我们不让我们去遵行神的话。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在肢体中我们有两个律，一个是喜欢神的律，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觉得很好，我们要遵守，但又有一个律在我们里面，就是肉体里面让我们去犯罪的律，使我们常常不能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我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两个律在我们里面挣扎。但是感谢神，今天耶稣基督我们的耶稣啊，他来到世上，他的死和复活就是救我们，可以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让我们这一个容易去犯罪的身体可以不去犯罪。约翰一书的3:8说，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但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为要阿们，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当神的儿子耶稣啊，当我们认识他，我们与他的话联合，我们与他的话联合就是与他的灵同为一灵的时候，他就可以帮助我们胜过，并且让我们选择体贴圣灵而不再体贴肉体。当然这个改变自己生命的过程会有失败灰心的时候，甚至是孤单绝望的时候，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是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的人，他总不会放弃，他也不会回头，只等到他自己看见自己的生命慢慢的与神的话开始对齐。当摩西开始讲他最后一番话的时候，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百姓的一件事，就是你们要勇敢的进入应许之地夺地为业。在生命记的1:7，摩西说，你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弟兄姐妹，这是一块神要赐给神百姓的那块土地，它其实它的范围领域是很大的，远远超过现在以色列所拥有的。所以摩西在提醒他的百姓，就说你们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你们要知道自己的呼召和使命。这群百姓，与神立约的百姓是有使命的，就如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一样，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主的人是神的拣选，我们有着神的呼召和使命。所以在生命记的1:8，摩西说，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地，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赐给你们、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在生命记的1:20，他说，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当神说我把这块地摆在你面前的时候，神在告诉以色列百姓， 这块地是神早已预备给他百姓的，他的百姓才是真正这块土地合法的继承人。为业，你要夺地为业，为业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没收，你可以夺回，你可以拥有这块土地。所以神在这里吩咐他的百姓，就是说你们只管上去来收回夺回这一块属于你们的土地，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所以在这里百姓所需要，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用信心行动作为回应。神要看见的就是百姓，你不要有疑惑，你只要相信，去将神已经赐给你摆在你面前的夺回。当十个探子开始报恶信的时候，摩西立刻在生命记的29章29到31节 对百姓说，他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当百姓的心开始摇动的时候，摩西首先要让百姓纪念，就是你要想起神的作为，他要让百姓 记得在埃及的时候神是怎样帮助他们降下石灾来惩罚埃及人，出了埃及以后神又是怎样将他们带领他们过红海走干地，神是怎样在旷野每天降下天上的玛拿来供应他们，磐石出活水。神摩西要让他们想起神的作为。出埃及40年后，当约书亚要带领新一批的百姓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当时他们已经打败了两个很强大的王。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讲到，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摩西也是一样的鼓励约书亚说，他说你亲眼看见耶和华你神向这两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神。所以无论是40年前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还是40年后新的领袖约书亚要带领新一代百姓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摩西一直提醒百姓，就是你要纪念，你要纪念，你要纪念。纪念什么？纪念神的作为，是神为我们征战到如今，不是以色列百姓他自己的力量。他要提醒百姓，无人今后的所走的路程当中多么的艰巨，生活怎样的艰巨，环境怎样的不容易，但是你不能够忘记你的目标和方向。所以这让我想到我们的团队，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这个团队神学友团队，我们一起学习服侍10几年，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我们的方向和目标。当然团队首先是由牧师他领受神的呼召，回应神的呼召开始。牧师领受了金灯台的意向，来日本后和我们分享，带领我们。我们团队从几个人没有自己的地方聚集，到今天我们有一个神的殿在这里聚集，这都是神的作为。我们也渐渐成为肢体，各个肢体的共用不同，但是缺一不可。所以我们不能够忘记，到如今我们能够走到如今， 是有神的带领，不是人的带领。在不同的时期，神也预备不同的资源、人才摆在我们面前。我想在我们团队十几年的人，我们都经历过缺乏需要的时候，但是当弟兄姐妹开始用信心一起回应，用行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神一次一次的经历神的供应，他的信实和可靠。所以正如圣经中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生命，当我们渐渐开始成长成熟的时候，这才是我们真正开始摸着天父心的时候。我们看我们团队当中有很多婴孩，婴孩是真的是时时刻刻的需要父母的喂养照顾，但是我们看见孩子，当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有父母的教导训练，他就开始成熟。有一天我女儿和我说，最近她六岁的儿子做了一件让她非常感动的事。当时她刚从日本探亲回到美国，然后好几天打开的，在客厅里打开的行李，她说她都没有时间整理，家里很乱。但是有一天早晨，他忽然发现他的客厅干净得不得了，原来是他儿子做的，所以他非常兴奋，就拉着他的儿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那么懂事，那么听话，帮妈妈打扫得那么干净。他的儿子笑着用英文对他说， You always make me happy and I want to make you happy too， 你总是让我快乐，我也想让你快乐。他的这句话让我想到本周的妥拉，我想到摩西，他是认识神的人，他知道神对他的爱，对百姓的爱，所以可以用一生自己的生命来在神的家中侍奉神到底。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被神的爱感动到，哇，我必须要找一个机会，我要做一些事情来报答神对我们的爱。其实每当我们做出一个对的选择决定，你说出一句对的话，讨神喜悦的话，你鼓励了一个人，其实这一点一滴在天父的心中是何等的安慰、满足、兴奋，神都要跳起来了。我们团队中有一位母亲的见证也让我很感动。在日本小学都有午餐的供应，那这位姐妹她为了让孩子养成在家中和学校都能够守妥拉食物率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他每个月都会很仔细的去查看学校发的午餐清单，若是哪一天里面有一些妥拉中不能吃的食材在里面，那一天他就会自己给孩子做盒饭让他们带去。还有那是最近发生的，我们大家知道，或许不是大家，或许做在日本啊，有孩子在日本上学的，我们都会知道，在日本学校中，运动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校的年度活动。那为了让更多的父母亲能够观赏孩子们的运动会，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安排在安息日，星期六或星期天。那今年呢， 他的儿子正好被选上是班上的接力赛跑选手，所以他老师很希望他今年能够参加这次运动会，因为他的孩子跑得很快，所以他一次一次的来找这位姐妹谈话。他说你就是今年你让这个孩子参加运动会，但这位姐妹没有妥协，她还是快快乐乐的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安息日与我们一起聚会。当我听了她的见证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位体贴天父心的儿女，因为她知道她的选择会使父神的心满足，并且她在神、在自己的儿女、在人的面前都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一位体贴父神心的姐妹。我们看在妥拉中神又是怎样称赞加勒和约书亚的呢？当百姓发怨言，探子报恶信，使弟兄的心都消化的时候，加勒和约书亚选择相信神的话，他们不凭眼见，也不受人的影响，单单的相信神，所以最后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进入了应许之地。在生命记的一章三十六节，神称赞加勒说，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在民数记的十四章二十四节，神称赞加勒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专心、专一，就是全心全力全人的跟随。神称赞他说，另有一个心志。大家知道这个心智这个字的原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希伯来字，就是 Ruach 圣灵。也就是说加勒在他里面，他是一个全心全力全人专注顺服圣灵带领的一个人，就是他不是随着己意，他是顺服圣灵的带领，那圣灵的能力在他里面引导他，而不是靠着他自己的肉体，我想我要我的全是我。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七节也告诉我们，无人做什么事情，神给我们的呼召，无论你做什么，每个人都一定有他的恩赐，但是无人给你什么，你就专一的做，做执事的专一的执事，教导的专一的教导，那个劝化的专一的劝化。劝化就是那些你是喜欢帮助人的、鼓励人的、安慰人的，你就专一的去做。如果是出于神的，是出于神的带领，你一定会看见果效。那神又是怎样给约书亚的应许呢？在生命记的一章三十八节，他说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伺候的意思就是站立的意思，这表示了一个人的立场意志的坚定稳固。约书亚他一直为摩西站立，他相信神拣选的摩西是带领以色列的领袖，所以他尊重他，他爱他，他可以在他身边不离不弃的直到最后。加勒、约书亚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加勒专一的跟随神，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要学习约书亚为我们的领袖、为我们的牧者站立到底。 神正在预备我们，人生的每一站都是神让我们经历他可以突破自己的一个机会。在生命记的八章一节，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在这里强调的不是说我们不能享受地上的食物，乃是在告诉他的百姓，有一件事比这地上的美食更加宝贵，可以存到永远，那就是神的话。这才是神的儿女不可缺少的属灵的食物。40年的旷野生活是神对他百姓的爱的试炼，他要帮助每一个属于他的人从那一个充满血气的旧人中走出来，成为被神的灵所充满的属灵的人。这是神的心意，但百姓又是怎样反应的呢？在民数记的11章6节，百姓说，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民数记的21章5节，百姓就开始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百姓的心出了问题。当他们说，我们的心血枯竭了，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也就是说他们对玛拿已经没有胃口了。他们的肉体那个 nefesh 想吃肉、鱼、西瓜、黄瓜的这些欲望远远超过对玛拿的渴慕。那今天我们也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心中渴慕的是什么？是神的话，还是我们自己想要的，出于自己的肉体？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读的时候是比蜜甘甜，还是淡薄无味，我们几乎都没有胃口了。耶稣啊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神的话借着他的圣灵是可以更新改变我们生命的，他可以把我们这一个体贴肉体已经卖给罪的人成为体贴圣灵属天的人。这就是耶稣啊他来到世上要拯救我们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要将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我们若有属血气的身体，我们若有属血气的这个肉体的身体，我们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感谢神，我们或许每个人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刻在经历神的塑造，但是这是与我们有益处的，这正是神要在他儿女生命中所做的功。他在塑造，他在改变，他在预备我们。以弗所书2章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我们原是神的工作，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工作。但愿我们都能够顺服神，无论怎样的考验，严峻的考验我们或许会面对，但是我们知道神已经做成，他必为我们征战到底。或许大家还记得今年6月8号安息日早晨发生的事情，或许有人会记得。三秒钟。OK， 在今年6月 8号的早晨，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安部他们主持的一个联合军队，从加沙地带中心的难民营成功的就把四位人质，就是被在加沙地区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营救出来。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由于加沙地带那个复杂的那个地道，而且哈马斯他们常常会扮成平民，然后他们又会用他们的平民来当作挡箭牌，所以要发现和识别这些人质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然而以色列军队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目标，当他们已经收集许多的情报，并且发现确认这些人质后，他们就展开了部队就展开了一个长久的训练，无论是演习、救援计划，还有战火中可能会发生各种案例场景的对应，他们就开始训练，默默的训练。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以为是忽然间发生的，不是，他们早就有预备。为了确保人质的安全，以便发现这些人质和避免误伤，他们这次的行动选择是在6月8号的早晨而不是晚上。那在整个营救的过程中，我们看见四位人质毫发无损地被营救出来，上百名恐怖分子被打死，但是有一名接受这项营救任务的指挥官阿农萨莫拉，他在这一次营救中受了重伤，几个小时后因伤势的严重他就不治身亡。当这个消息被发布出来的时候，以色列政府立即将这一次的营救活动的名称从夏日种子 Operation Summer Seeds 改成阿农行动 Operation 阿农，来纪念哀悼这一位英雄的以色列指挥官。他才36岁，留下妻子和两个孩子。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是心里无法平静。我感觉好像神在问我，你是否有预备？你是否预备好了？我相信阿农指挥官，他能够接受这项那么艰巨的营救任务，他心里一定做好有可能牺牲的准备。而且这么艰巨的任务让他去完成，我相信他是有许许多多的训练和参战的经验，他过去所有的训练经验都是为了6月8号这一次的行动做预备。这位爱自己的人民、爱自己国家的这一位指挥官，他所不知道的就是6月8号将成为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次考验和任务。今天我们虽然不是真枪实弹的在战场上征战，但是属灵的征战是很现实的，也是很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 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考验，谁也不能预测，或许这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所以我们要预备，要勇敢。上周当我们读完民数记，我们都同声说 Hazak Hazak Vinit Hazak。 但愿我们今天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为主打一场美好的仗，因为我们的耶稣啊已经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也要为荣耀他的名征战到底。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父，我们感谢赞美的名，你再次通过你的陀拉所说的话，就是你所说的话，来让我们真的懂得辨别是非，真的懂得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好像加勒跟约书亚一样，他们有一个信子，乃是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圣灵，我们懂得分别，因为我们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我们不是单单相信你以后就过一辈子，乃是我们知道回到你的原点，我们得着你的使命，我们同跟他们过去的列祖一样有一个心智，或许有很多还没得之地，或许有很多还没得的名，但我们因着得着你的话语，因着我们认识你，我们眼睛明亮，我们知道我们当说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当做的事，确实世间充满了各种的消息，充满了各种的假消息、假先知，你用你的话语来让我们可以明白知道一件事，乃是你就是真你，只有你留下这个宝贝的话语，通过生命记再一次让我们的灵得到你玛拿的喂养，我们的灵因着听到你的话语能够苏醒。真的主啊，让我们遵循你的话语的时候，就好像那个孩子，他看到他的母亲强强喜爱他，爱他，让他欢喜，我们同样的有这样一个心，为了讨你的欢喜，讨你的喜悦。阿爸，让你再一次呼叫我们做一个每一做一件事都是讨你喜悦的心来做来活。我们眼睛也看到现在在以色列地，你所拣选的地，现在充满了各种的不安动荡，恶者用各种的方式挑拨杀害，但主啊，你还是将兴起你刚强的民众起来对抗，起来保护他，保护你自己的名，并且主啊，他们带着多么大的信心，就是要营救每一个你宝贝的子民。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同样的看见，在这个幕后的日子，总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恶者要起来控告，并且有很多要凶杀残害，但这是恶者的作为。当你在这个时候要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你给我们的能力，就是这个祷告的权柄，你亲自来灭绝一切撒旦的火箭，灭绝任何恶绝的计谋，让你的真平安 让你的真正的胜利临到你的百姓的当中，临到你自己拣选要夺地为业的百姓的当中。哈利路亚，让我们再次看见你给我们的目标，放在我们心中的目标，起来行动，为你打一场美好的仗，坚持到底，奋勇到底。感谢你，我们并不软弱，我们并被衰老，我们越来越年轻，就好像我们看到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一样，他们多么的渴望你，多么的愿意聆听你的话语。谢谢主，让你教导你孩子，我们的陀拉话语同样的全在我们的哈撒一代的当中，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感谢阿爸父，感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阿门。